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
婚姻人人都当尊重。
美满的家庭有如沙漠中的甘泉，涌出宁静与安慰。
这一切都从两性之间开始。
欢迎收听
《两性之间》。
欢迎收听《两性之间》，我们邀请到常年从事婚姻关怀和辅导工作的薇杰姐姐，吴姐姐，欢迎你。
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非常谢谢你啊，因为我们公司的这些同仁他听了之后呢，真的是觉得非常有帮助，非常实际，不是一般人能够分享的。
我想这是神做的哈，因为他答应说认识他是智慧的开端。
是
是，
我们今天要进入一个话题，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在社会上呢常常出现婚姻暴力的问题，特别是做丈夫的殴打妻子，或者是说做妻子的有某种程度对丈夫的伤害，可能是言辞上了，或者是说其他的方式上，总之这个婚姻非常的不和睦，也因此常常造成婚姻进入了破裂的边缘。是不是谈一谈在你辅导个案中婚姻暴力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去防止它呢？
我想我们先来把那个婚姻暴力来分类哈。有的是那种就是拳头哈，就是外面的哈，这种我们直接看得到那种身体的伤害的，这个是一种暴力。那另外呢是语言暴力。就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就是有一些妻子他可能呢就是用一些话语哈，或者说用一些的比较不好的态度哈，那也形成一种的暴力，让对方受不了哈。那另外一种的是精神暴力。精神暴力他可能没有动作，他可能甚至没有语言出来，可是呢他在精神上面实施一种虐待。他可能就是很冷漠。可能就是一种藐视的态度。那么就是说暴力有这些类别哈。那通常呢就是说我们谈到暴力的成因呢通常我们就是分几个方面来看哈。一般最普遍的现象是他有一个模仿的对象，也就是说当事人不管是男性或女性哈，因为比例比较多的是男性动手动粗哈，但是我也辅导很多的女性会打丈夫的。那通常我们看到的成因是因为他家里面长辈有这样的现象，也就是说他的爸爸他的爷爷哈会打老婆。那我们的长辈哈，他们处理婚姻的方式，特别是女性比较是隐忍的态度，所以这个不管是男性或女性，他看着他的长辈在这样的婚姻暴力的情况底下，他们没有离婚哈，他们的长辈没有离婚，特别是那个母亲哈，就是一直隐忍啊，也过了一辈子哈，可能有一些的抱怨哈，有一些的那种不好的负面的东西，比较消极沮丧的东西会带给他的儿女一些影响。但是呢我们看见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分手，也没有处理，也看到他们没有在处理这种东西，所以就会带给他们一种的影响，那种潜意识的影响。所以他们就是特别是我们中国人讲到说打是情骂是爱，这是非常错误的想法说法做法。因为我爱你所以我打你，如果我不爱你我就不会理你，那因为我爱你所以我动手打你，你要感恩啊。这个是非常的非常的错误的做法，讯息的传递，但是很多人就听进去了。很多的父母教导小孩子的时候也只是就是管教，所谓的管教就是用杖用杆打哈，甚至用手去打。那其实我是赞成，就是说教育是当然是要用杖来管教小孩，但是绝对不要用手去打。然后呢就是你管教的时候你一定要带出来，就是我是为什么管教，不是我生气所以我打你，而是你哪一个行为你是错误的必须要导正，然后你将来可以怎么做。但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说父母跟父母之间他们没有这种东西，然后父母教导小孩也没有这种东西。所以第一个会打会有暴力现象的是因为 从父母学习，从长辈学习，好，然后就是说是没有处理，但是呢也变成潜移默化的看见那是一种处理的方式，就是动手打人变成一种处理的方式，
可能他们感觉是最快解决问题的方法，
对，让对方闭嘴，让对方不敢再出声，哈。
不过我觉得很特别是男人呢应该比女人的力气大，怎么会女人去打男人呢？
而且可能拿的东西不一样
啊。对，女孩子可能比较会用一些工具，那男孩子因为比较粗壮，在块头上面就先天占便宜，所以男人用拳头是比较多。好，那我们提到第一个原因成因是他的长辈的影响，那么再来的成因呢就是我们讲到就是说那个面对很多的压力，那种我们讲到有环境的压力哈，环境压力就包括什么呢？包括工作的压力，经济的压力哈，那种家庭经营的压力，两边的原生家庭所带给他们的一些的期许，哈，我们讲到就是说那个 push too hard， 怎么讲？就是过度的期待。希望他们有很好的表现所带来的那种压力，对他们子女爱所带来的压力，好，孩子我希望你比我强，好，所以我希望你过得比我幸福，好，我希望你娶的老婆哈比我好，比我的那个好，所以那种期待带来的压力，各样的压力，那这在这种压力底下，如果人从小没有被训练哈，你怎么样的去解决压力哈，所以有一些人呢，出手打人是一种逃避哈。好，那另外呢，就是有的是受药物的影响，药物的影响，什么是药物的影响呢？包括酒精，包括吃了一些的我们讲的
亢奋的东西，
对，亢奋的兴奋剂啊，那种或者甚至毒品哈，有一些东西，像那个有一些的那个。甚至咳嗽药你知道吗？有一些咳嗽药里面呢含有一些的药的成分哈，那些都会造成你亢奋，那甚至那些东西都会影响的，好，那对我们的人的身体每一个人的那种反应不一样，那我看到有一些人就是因为吃了这些东西而被影响，那再来呢就是官能症，我们看到哈，现在就是因为压力哈，所以呢有很多人就是他不是去很快的就是用那个拳头或者舌头去解决，但是呢他长期往内压，我看到圣经里面有一段话，他讲到说哈，隐藏愤怒的人有那种诡诈的舌头，有说谎的舌头，就是说神呢要我们适度的去反应，他没有叫我们不能生气，他只是告诉我们说你不能含怒到日落，可是有很多的人，特别我看到有一些基督徒哈，他们错解了圣经，他们以为就是说你就是不能生气，生气就不荣耀上帝，所以他们有很多的东西就压忍啊忍啊，就是说哎呀伸冤在神，神你必报应，你替我伸冤我就不讲，那他就错失了很多应该处理的机会，然后那些东西呢就把自己压得哈，就是有一些的官能症的现象，比方说他的胃就不好，就溃疡，比方说心脏就有问题，会心悸啦，那比较严重的我们就看到说有躁郁症、忧郁症，像躁郁症哈，他就是有那种急躁跟那种忧郁的现象，当他急躁的时候呢他会去打人，当他忧郁的时候他会自杀，那所以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就是说这个是一种生理的反应，就是说他长期压抑下来不表达，他里面觉得人家对他不公义的对待，人家对他不好啊不合理啊，他不去当场去讲，可能他怕冲突啊哈，这个以后我们有机会可以谈一谈，很多人怕冲突，里面有惧怕的灵，那就错失了很多的
解决问题的
那种时机，对，时机很重要，有的时候你那个时机一过哈，你话再来讲那个味道全然不对了，
而且不一定讲得出来，
不一定讲得清楚，别人的感知也可能就比较模糊哈，所以就是我们大概整理出来大概有这四个成因，比较大的成因，哈，就是为什么一个人会用暴力来对待他的配偶。好，那我们呢我在这里啊，我真的是 很盼望我来那个有一些对我们一些妇女，特别还没结婚的姐妹，有一点点的建议哈，
嗯，
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你自己的那种柔情啊，我们讲到说水能穿石哈，
滴水穿石，
滴水穿石，对，滴水穿石哈，柔能克刚哈，你不要以为说你爱他，然后你呢就是说你会改变这个啊即将结婚的对象，可能你看着他的父母打架，可能你看着他也有一些的暴力，不管是你们在交往的时候有语言暴力哈，有那种拳头的暴力哈，然后呢就是说你不要以为就是说哎他都跟你道歉了，然后呢你用爱可以来软化他，
嗯，
你用爱可以来帮助他，不要太天真，那是不可能的哈，如果有的话你要付相当的代价，因为将身一改本性难移，你要付相当的代价，宁可婚前调，不要等到婚后调，那你宁可等候，等候到对方他靠上帝有一个相当的改变，否则的话这个是很困难的。好，然后呢就是需要去找专家。我看到哈，在一般的家庭的情况是，当有一个人他成为一个加害者，就是动手打人的那一个人哈，当有一个人他成为一个加害者的时候呢，通常的普遍的现象是那个受害者逃，
对，
那个加害人呢追，追逃犯一样的追。你知道在欧美国家不是这样。欧美国家他们有制定这种婚姻暴力的防治法，非常清楚的规范，绝对不能用动手打人来解决婚姻的问题。一旦有这种现象，你只要是被害的那一方去那个报案哈，那么法院很快就会判决下来，加害人他必须要上课，他要那个受那个心理医师的哈这个
辅导，
然后他有一些的训练，沟通的训练，那种压力疏解的训练，
嗯，
然后呢这个被害人他就受到相当的保护，多远之内你不准靠近这个受害人，
嗯，
啊，甚至呢连写信给他都不行，打电话给他都不行，啊，所以我很盼望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更落实的这些方法的制定跟实施，
是法律还有辅导的机构可以帮忙解决这样的问题。
是，
其实很多家庭真的就是落入在一种恶性循环当中，打人道歉和好，嗯，打人道歉和好，
恶性循环
好像就是永远没办法走出这样的循环，
嗯，
反正做丈夫的道歉了好像就没事了，
嗯，
但是过一段时间又产生，好像做妻子的就始终没有办法摆脱这个阴影，
嗯，
不晓得该怎么办才好。
是，
我们下一次是不是请吴姐姐继续跟我们谈对于婚姻暴力的辅导的原则是什么？
好的，
好吗？
好的，
谢谢，
谢谢。